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主日，你都赐给我们有健康身体，赐给我们有实体的敬拜，也赐给我们以信心的来听到。主，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但听到，也是一个行道的人。我们把主日学接下来所教导的，无论是大人、小孩、年轻人的课，都交托给你。愿你的圣灵都一一的在学生们、老师们的身上来动工。我们感谢主，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教师。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 OK， 好，今天我们谈神迹奇事第二次这堂课。 Alright，Now，我们第二堂课我们会问第一个问题，问两个问题。真的有神迹奇事吗？有吗？有啊。你怎么知道？阿明，如果你们现在跟人家谈，我曾经有跟人家谈，尝试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哦。然后你跟他说，哇，有神迹奇事。真的有吗？你会怎么样问？你会怎么样回答？有人真的不信的哦。圣经有很多。OK，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Alright， 首先真的有神迹奇事吗？有谁经历过神迹奇事的？这里除了他以外，还有呢？你也哦，你哦呀 ，OK， 你留一下。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人呢？历程没有太明显，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我来到新加坡，然后其实刚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比较不容易融入生活啦，然后就幸好我来的时候已经是基督徒，就每晚透着祷告，然后会遇到一些事情，虽然祷告后没有把它变好了，但是至少我内心是平安的，所以我在是平安的，
平安的 ，OK。
所以在面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太惧怕了，
不会太惧怕。
对
，OK， 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来？索隆，来这边谈，来这边讲，因为会录下来的，作为什么证供，呈堂证供 ，OK。
我相信我生病啊是一个最大的神迹。
哦，你生病？
我相信牧师和看我朋友。
对，那是你病得蛮重的，然后你就经历上帝的。
对，我也是因为这件事而受洗。
Yeah， 对，也因为这样而受洗。对 ，OK，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应该是2014年，2014年。
2014年，呀，对的，那时我们去看你，真的是在什么医院忘记了？
对了，因为我的肾脏呢。
没有，我是说哪间医院？
在中央医院。中央医院，
中央医院 ，OK， 呀、yeah ，还记得很清楚。不，从2014年到现在，你都还没请我们吃饭呢。好，没事，有事好好说 ，OK， 谢谢，啊，开玩笑，OK， 还有什么？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我相信这是最大的神迹吧。
OK， 好，最大的神迹，我喜欢这五个字啊，最大的神迹。我们待会会谈什么是最大的神迹。Alright，Good， 好，谢谢。其他的人，
天天都有，
来这边讲好吗？来这边讲。
神迹其实天天都有啊，每天早上起来太阳上来，每个晚上就有昼夜也有。月亮出来了，所以然后每天都可以醒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些都是我们的每天可以经历的神奇奇事。 Amen。
其他的人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OK， 神奇奇事、哦、上次我们第一堂课富兰姆 John M. Frame 就是这个老师，这个很好的一个老师，很胖的一个老师，但是他讲东西很精准的一个老师。他说，记住我们讲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它当，只想到那些超自然的事情。 OK， 但是在上一堂课他就已经提醒我们说，其实不一定，你不一定要等到是好像看到一些违背自然律的事情啊，你才把它当作是一个神迹奇事来看待。所以那个 David 他讲的对，就是说其实每一天在自然中，因为上帝是掌管自然的上帝，就算是有一天你看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也是上帝在掌管，所以这一切都是可以从用神迹来做一个定义。因为所以他弗兰姆在用出埃及记，摩西把那个杖提起来的时候，红海就打开，那里就想有一段经文，他说有风就吹过来，所以风吹过来，石海打开，是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明白吗？所以他就用这段经文来解释说，所以记住哦，神迹奇事不一定是那种哇，好像很，一定是要超自然的才算。所以 David 也讲是要有太阳、有月亮等等，能够每天都是要，这个是上帝在掌管自然力的一些作为，也算是。另外一个就是上次我有提到，就是说一个神迹奇事也包括什么，我们悔改，人悔改是一个神迹奇事来的， right？ 啊，那第一个问题是真的有神迹奇事吗？这个是通常我们在跟人家讲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尝试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包括灵恩派的一些弟兄姐妹的聚会都是用神迹奇事，哇，都是很 dramatic 的，很戏剧化的， right？ 人走能够瞎眼看见，癌症得医治，还有是瘸腿的站起来，都是用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个是我们时常会看到的。但是接下来就算你本身你没有经历过很奇特的、很超自然的那种神迹奇事，你可能会说我用圣经哦，我跟那个人讲用圣经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你可以打开圣经给他看吗？你看耶稣做的，这里有讲到七个耶稣基督所显的神迹里面，其中一个是什么？喂饱5000个人，然后第二个是把魔鬼赶出去 ，alright， 然后还有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医治瞎眼的、耳聋的，还有什么？什么看不到？生病的、受伤的 ，OK， 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哦，我看不清楚。还有什么？使水变酒，还有吗？控制什么？风浪，使风浪平静 ，All right？ 还有什么？呀，死人复活已经讲了哦，还有捉到鱼。那个船差一点沉下去呀，这些都是，所以你给人家看这些神迹奇事，所以怎么证明这些都是真的？这些都是发生在好多年前、几千年前，怎么证明？啊，圣经怎么样？啊，记载在圣经，然后呢又怎么样？记载在圣经，我知道，你跟那个朋友讲。记载在圣经，所以是证明是真的。又如何？记载在圣经，您为什么记载在圣经就是真的？为什么？圣经是神迹奇事，你可以解释多一点吗？
圣经是
神的话，神的话是神迹奇事。OK, alright, 很好 ,alright, 今天的结论我们会谈到这个。OK, 为什么圣经是可信的 ,alright, 跟神迹奇事，相信神迹奇事其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因为的确在这些学者的之间的讨论里面的确是有一群人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是有。而它有什么含义，这是最后一个 slide 我会告诉你们的。Alright, 好，我们来看哦。首先有一个人，上次我已经谈过，有一个疑神论者 ,alright, 他叫做 David Hume, 翻译成休姆。那他这个人应该是188几年的一个疑神论者。 他就是永远不相信，打死了不相信有神迹奇事。Alright， 然后他说神迹奇事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当然，这些人把神迹的定义是只是放在超自然的作为。OK， 所以你跟他讲瞎眼看见、耳聋听见、死人复活、耶稣平息风浪等等这些东西，他说哦，这些都是违反自然律的东西，哦，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这个人他就说，根据人的经验，违反自然律的事情是肯定和并且是无法更改的一个规律。这句话很像在无神论的国家的人的论点，对吗？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在国内不相信有上帝呢？违背神科学，违背自然律。所以你在国内，如果你不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告诉人说有神迹奇事，有死人复活，不科学的说法，对吗？所以do not understand， 就在根据在某一个角度来看，程度来看，修穆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不为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东西。All right， 所以你们从国内来的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神迹。All right， now 他说从人的辩论 various arguments 或者是 reality 来看，现实的来看，一切都证明神迹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是从自然里面来看，每天起来，太阳起来，月亮下山， alright， 太阳山升上来又下山，很自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有神迹奇事修谟？所以他说，根据人的经验，不可能有违反自然的事情的发生。怎么办？你怎么回应？他说根据人的经验，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修谟的经验，根据他的辩论，一切都是从他开始吗？他说不可能有神迹，你怎么回应？而我曾经跟我父亲谈过，谈到我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起初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当然是因为上帝有医治我的一些某种病痛。我告诉我父亲，我父亲不相信。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所以那个是才最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会很多人像我父亲这样，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的辩论，不可能有神迹。怎么回应？所以这里我们接下来这个 slide， 弗兰姆就教我们怎么回应咯。首先他问我们，当 David Hume 像这样的人，或者是某某人，你跟他讲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或者是你经历的一些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些经历的一些神迹的时候，他不相信，他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你要问他咯，你的经验的定义是什么？修谟有他自己本身对他的经验的定义，他的定义就是说，一切他的经验，根据他的经验不可能发生，神迹不可能发生，是因为一切都会违反自然律的事。而在他的经历里面，他没有看见任何件事情是违反自然律的。明白吗？所以你要问他咯，你的经验是什么？这同样的我也可以问我父亲，你是凭什么来否认有神迹奇事？你是凭什么？当然是凭他的经验咯，明白吗？所以我们就可以问修谟这样的人，如果照着你经验的定义来看，是否是其他的人、许多的人、众人所能够接受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注意哦，这些人通常反对的人，他们的反对的原因，根据他的经验，也是很主观的，很主观的。Alright?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抓到的一个痛点。正如他所言，修谟这个人，他真的相信，真的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违反常规或自然律的事，他会坚持。但是你要问他，真的是没有吗？ 你要问他咯。OK， 同时他也会，所以若是你说你可以带出来一个一点，就是说如果是照着他的经验来奠定神迹奇事是否存在的话，其实他的经验其实也是不但是主观的，而同时也不是绝对的， It's not absolute， 是很 personal， 也是很 subjective 的一个回应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基本上这个富兰姆是提醒我们，很多人会反对神迹奇事，尤其是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通常都是很主观，对上帝的不信的一个开始，其实很主观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不要因此不要感到害怕。All right， 呀，所以这个是修牧师教导我们说就他的提醒，就是说，哎呀，我们就来问这些人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定义是什么，还有他们的这些所谓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通常都是很主观的经历，那所以不是一个很绝对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不要胆怯 OK， 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他教导我们的一个回应。 So far so good right OK right， 好，接下来他也说为什么修牧本身他会不相信，就算有人站在他面前见证有神迹奇事，他也怀疑这些人所讲的可信度，他也会怀疑。刚才就算如果索隆他说我的病他那时候他病症蛮严重的是真的是如果没有上帝怜悯他是很危险的一个病来的。如果就算索隆站在修牧像修牧这样的人面前做见证，刚才就像他这样做见证，修牧会否认这些人的见证，就算他起来做见证，哦，那天大风雨大风浪，然后你的摩托车把你拖下去，你差点跌倒，差点 跌下去河里面，哇，那时天打什么什么，不是天打，天打雷劈吗？不是，是暴风雨的晚上。All right， 风雨交加啊，给、okay， 风雨交加，然后没有风雨交加，没有太啊，没有什么没有灯光的晚上，我、啊、单独一个妇人，一个妇女，那摩托车差点掉在海里面啊，河里面，好可怕一件事情。而上帝他祷告，上帝怎么赐给他力量，把那个摩托车拉起来。他做这样见证，修牧都说不可能，你们这些人见证不可信。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你们这些人情绪在分享的时候情绪很高涨还是高昂啊，too emotional， 很 too emotional， 不可信。因为他是用科学角度来看哦，他说你们这些人在夸张，风雨交加什么？交加，风雨交加，yeah。 好，什么？那、啊、没有，不是这样。OK， 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啊，有月亮啊，没有月亮，很暗的一个晚上。哦，你们在夸张，我们每天都有夜晚，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只不过那时你只不过是很侥幸的，有你休息了一阵子，有力气站起来。你们夸张，同时修牧会告诉你们这些无知啦。那个树枝拖住你，绑住你的摩托车，跟暂时顶住你，你才有那个，你靠着那个树枝的力气的给你的力量拉上来。科学 ，come on， 哎，哦，你们这些人没有读书的，不像修牧这样的人读书科有读过书的，你们这些都是野蛮的民族。为什么野蛮？因为你们不但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科学的知识，你们把你们的见证套在别人身上 ，barbarian， 修牧。所以他讲，那些做见证的人都是 barbarian nations。所以，对于这样的人 ，OK， 我们就要问哦，真的有神迹奇事吗？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那些见证的神迹奇事，在圣经里面见证神迹的人，写下神迹奇事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真的像修牧所说的， 在情绪高昂的情况底下，他们做这样的见证吗？而那些把神迹奇事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人，真的是在夸张吗？是真的是在无知吗？是真的是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学问的人吗？我们可以问这些问题，明白吗？所以就算人不相信所隆的见证或者是你的见证，回到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而这些人是谁？你要问 right？ 你就刚刚看见了。所以因此圣经里面的确，当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有这些记载神迹奇事的人，他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的确当然不是像现在这么科学的一个时代 alright。但是这些人记载圣经里面神迹奇事的人，无论是先知或使徒，他们绝对并非是修牧所形容的那些人 OK， 无知的。不，圣经里面的见证人，他们都明白把神迹奇事记载下来的这些人哦，这些圣经的不同书卷的作者来，包括摩西在里面哦，包括保罗在里面，包括马太啦，是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尤其是约翰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明白一件事情。旧约里面，你们有知道以利沙他的仆人告诉他，哦，我借来的那个斧头掉在水里面沉下去，斧头是很重的嘛，他一定沉下去，对不对？那是以利沙行了神迹，斧头浮上来，这是一个神迹，违反自然律的一个神迹，可是却被接受。有谁在那个时候，以利沙跟他的仆人，有谁不知道斧头是沉，一定会沉下去的？有谁会不了解斧头是斧头还是斧头？斧头会升上来，是一种奇迹，他们当然会能够辨认，所以他们才会写下来，明白吗？同样的，在圣经里面，耶稣能够喂饱5000个人，这个当然是一个神迹咯，而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是一个神迹 alright。 他们当然也明白圣经所记载的，当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哦，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这都是神迹。所以他们是在夸张吗？他们是无知吗？他们是情绪高昂吗？可能他们情绪高昂没问题，但是他们不是无知的，不是无知到一个地步说这个人是死了，明白吗？可是却能够活过来。他们没有无知到一个地步说这个人真的是死了，他们没有无知到这个一个地步说，诶，这个人或许是假假死，不会，他们有印证的，他们有去验证的，明白吗？他们也不会无知到5饼2鱼怎么喂饱5000个人，这样多人在那里，他们不可能无知到我能够骗这5000个人，不可能无知到这个地步，明白吗？所以他们不是无知的，他们或许在分享在见证的时候情绪会很高昂，虽然他们没有科学像我们今天科学的时代的那种知识，但是他们绝对绝对明白什么是神迹，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咯 alright。 所以来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一起读1、2、3。耶稣都讲过，为什么耶稣会讲说有假基督假先知出现呢？因为他的前提是有神迹奇事的真实性，如果神迹奇事不是真实的，假先知假基督出现又关我们什么事？明白吗？所以因此呢，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所记载神迹奇事的确是发生，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耶稣才会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注意哦， 将来会有神迹奇事来自假基督。所以神迹奇事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这些作者才把这些给写下来，而我们要相信。这个是我们对那些修牧这样的人，认为我们不科学的人的一个回应。OK， 到这里 OK 吗？谢谢雨，下雨的雨，雨水，谢谢。好啊，更重要的是，旧约里面，当这个摩西啊，你们就算你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哎，你们看过电影《十诫》，有一部戏叫《Ten Commandments》吗？啊，《十诫》里面那部电影，哇，有好多十灾，哎。我的岳父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很喜欢看旧的电影，其中一部是《Ten Commandments》，他会告诉我们，哎，你可以帮我download吗？我要看这个会分海水会分开的那部电影，他会讲。那如果法老跟埃及人不相信，没有看过，不相信有神迹奇事的话，他们会干嘛要去害怕摩西背后的那个上帝？他们干嘛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跟摩西离开？如果神迹奇事对法老跟埃及人来说是假的，明白吗？说法老不怕，所以可见从不信主的法老跟埃及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都相信神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讲神迹奇事不一定是只有信徒会讲的话可以证明的事情，法老啊，不信的人都可以证明的。我们可以给他们看这些经文。Alright? 那同时记住哦，你看，这是甚至法老他们也叫一些他们当中的一些法师来行。Alright? 一些神迹。那在新约里面，如果这个没有神迹奇事的出现，干嘛这些当耶稣基督死了复活身体不见了，为什么这些祭司跟宗教师要用谎言来遮盖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奇事的事情，对吗？这些人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是马太福音偏偏的记录这些人私底下给钱叫这些兵丁，罗马兵丁，哦，传播那个谎言，门徒把耶稣基督的身体给偷走了。而圣经还记载说，这个谎言仍旧传流到那个时候的今日。如果没有这个神迹奇事，干嘛这些人，这祭司跟宗教师要做这些举动？没有这个必要，明白吗？所以可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奇事是真实的，而这些所记载的人的见证是可信的，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应来的。Alright? 然后同时在神迹奇事里面，到底这些，所以我们要问哦，当我们说我们可以相信神迹奇事的出现，尤其圣经里面讲到神迹奇事，说我们可以相信它是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做见证的人的见证，但是为什么修牧或者是许多不信的人，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要问这个问题，你才懂怎么回应他们的问题，明白吗？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你懂我在讲什么吗？人的经验还有加强自己的权威。Good, 还有吗？
因为他不要可以赞
成
你说。
什么？
因为如果他赞成说相信的话，你就是他信耶稣，就是不要信耶稣。
OK, 他就是不要信耶稣，差一点你的，他差一点，他就是不要信耶稣。OK,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
因为他们就是不信神的存在。
谁讲话？ 哦，是你，哇，你。Good, I like that, Kim. Ming, sorry. 他不信神的存在。首先他，因为他是很讲科学的那个人。就好像你去国内，你讲这些咯，就有人不信，不科学，不信神的存在。Yeah?呀呀，当然是他们，这个是矛盾的地方。但是基本上他们是用科学来跟你讲啦。
是不相信我们的神。
是是。所以他一切观点都出于人自主的经验哦。Autonomous spirits. Autonomous. Autonomy. Alright? 所以人不信神的存在，这是主要的问题。所以无论你讲多少个神迹，其实他就是不信，主要问题是他不信神。你不信神，当然就不可能有神迹奇事的出现哦。Right, 他不信神是谁，当然他也不信圣经里面记载神迹奇事的目的。Yeah. 所以神迹奇事是有目的的。而待会我们会谈到底圣经里面所记载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读了圣经之后目的是什么。Alright, 好，我们来看他不信圣经的可信。第一，他不相信神。第二，他不相信圣经是可信的。无论你记载多少个神迹奇事，他不相信，因为他怀疑圣经里面的作者的见证的可信度。这些情绪高昂，这些人无知，这些人是 barbarian, 这些人是什么？刚才我讲的是，是什么？我记了。夸张，对，夸张。哇，是谁讲的？哦 ，David，OK，、okay, 夸张 ，All right。所以他不信圣经里面作者的见证，他也不接受作者是神的话语的先知或者是发言人。所以因此，人一旦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在怀疑整本圣经那个权威性。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里。OK, 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你们读一二三。Yeah, 这是主要神迹奇事的目的。那我们想象，如果我们活在十诫那个时代，就是出埃及记那个时代，我们亲眼看见埃及的那些法术师，他们真的会显出一些东西出来。那他们的神迹跟摩西的神迹的目的差别在哪里？有目的的嘛，两个都有目的嘛，对吗？目的差别在哪里？诶，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怎么你们看你们好像没有听不懂这样，我在讲华语。我尽量在讲华语。目的在哪里？差别在哪里？
要我们相信神。
要我们相信神，对。所以摩西为什么会显这个神迹？有两个目的。第一，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所差派来的。第二，他是要让法老跟这个埃及人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奇事的目的只有一个，看见上帝的荣耀，使你来相信他的名字得生命。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很小心，今天我们看神迹奇事，你要抓住这个目的。你甚至你去到其他的地方，不是基督教的地方，你会有时你会看到一些神迹奇事，但是目的绝对不是叫你使你因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绝对不是，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因为神迹奇事你感到很兴奋，而你只谈神迹奇事，哦，真的，我看到神迹奇事，可是你却不谈到基督，不谈到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你那个神迹奇事是没有用的。你跟其他里面的那些不信主的人所经历、所看见的，差别没什么差别。重点是，无论你经历什么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奇事是叫你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他的名 得赦免，明白吗？
Yeah.
然后同时如果你不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是很可怕的，来第十五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一二三，是的 ，Alright， 所以你让这些人读圣经，他们读到这些东西的这些神迹奇事，如果仍旧没有信，他们是有罪的。Alright， 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来一二三。是的，神迹奇事的一个目的，唯一的目的是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别的。Alright? 所以不管你情绪多高昂，如果没有谈到基督没用。Alright? 就算你今天打个比方，索隆今天他得得医治了，不过有一天他是不会得医治的，他会死的。Alright? 所以他这个见证很好，但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OK? 也因为这样他太太信主啊，那个时候他太太从国内来到新加坡。呀呀。所以之前你太太有去教会，是你反对。在我生病二十年以前。在你生病二十年以前。OK, 感谢主。Alright? 好，所以记住哦，神迹奇事的目的。所以那我不是反对你们去参加什么神迹大会。但是你们要有辨认的心。神迹大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他一定要把你带到基督神的儿子的面前，使你认罪悔改，明白吗？而同时他必须有道可听，所以你们要很小心。我们信徒很软弱，曾经我同班同学，以前在神学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膝盖时常给他很多的问题，看医生看得不好。你也知道神学生钱也不多，看医生又很贵，所以那时在室内体育馆有一个神迹大会，那个是 Benny Hinn 来，哇，轰轰烈烈的。 Benny Hinn 去到哪个地方他是行神迹的，当然我怀疑他的 Benny Hinn 这个人跟他所行的神迹，我怀疑。那所以这个神学生他就要去咯，他要去这个神迹大会。我就很惊讶，我们就很惊讶，其实不只是我们都很惊讶。身为一个神学生，你应该会辨认，为什么你要去到一个可以叫你质疑他的立场的人的神迹大会。我们问他，而这个神学生只讲一句话， No harm trying， 试试也无妨。可见我们神迹奇事的目的还抓不清楚。基本上他是在告诉我们，只要这个药灵我就吃，哪怕是毒药，哪怕这个毒药是暂时是有效的，但是它是毒药，明白吗？所以呀，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事情。Right? 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守派教会也有个软弱，我们很怕讲神迹奇事，我们很怕求上帝医治，我们很怕。其实我们只要去有人病痛，我们会不断也是可以求神迹求医治，可以若主许可。当然如果我们明白 John M. Frame 给神迹奇事的定义，神迹奇事的定义不只是说超自然的一个作为， 说死人得癌症，哇，癌症的那些肿瘤不见掉，那个是超自然的作为， right？ 但是神迹奇事也包括很自然在发生，上帝在掌管的事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人虽然是有癌症，癌状肿瘤并没有离开，但是感谢主，这个人的信心却越来越强。哦，这是神迹哦！不要忘记哦，我们信主是神迹，我们能够在信心上面不断的坚强，成圣道路不断的成长，更像基督是神迹。一旦你明白我们是怎么样的罪人，是死在最终的罪人的时候，你就明白完全接受这是一个神迹。所以你在医院里面你祷告，当然你可以求若主许可医治他，那主不许可医治他，使他信心更坚强，可以做见证，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来的。所以也不要感到灰心丧胆，哦，为什么祷告的不像灵恩派那个人祷告这么灵，哦，你们不要有这样错误的思想，明白吗？所以因此呢，时常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会看到有两种的牧师，一种是灵恩派那种的，哇，无论这个人病到多重了，哇，只求医治医治医治。不，我们可以起初求医治，但是如果上帝不医治，求神赐给他更大信心做见证，可以的，明白吗？ Alright， 好，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刚才这个小 Von 他讲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你还是设置你吗？还是忘记是谁？最大神迹是什么？ OK， 好，不要紧，我们都老了忘记刚才人家都讲的什么东西，我们一起老没事没事。好，神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什么？圣经。圣经什么？圣经的什么？圣经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圣经的话语怎么样？神的话语怎么样？流传下来还是什么？被记载下来，这是最大的神迹。 Alright， 还有吗？还有吗？其他的人？耶稣道成肉身， Good， 那也是一个神迹。还有吗？还有什么？太阳起来， OK， 那最大的神迹，最大的。还有什么？你们想一想，得救，我们信神，还有吗？那个是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你却能够生存下来，那个是很大的神迹呀，的确是。还有吗？什么最大的神迹？猜一下。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盼望。
谁讲话？哦，是你。哇，你厉害，你讲话嘴巴闭住了，可以。好，使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OK，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啊？谁讲？你啊，救恩的成全。Good。OK， 无论是圣经的记载，上帝话语的传递，还有我们的救恩的传承，什么？成全。都跟一个事情有关系，爱啊，当然是爱，但是还不是这样直接啊。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一二三。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复活。那耶稣基督复活，你们不要轻看这个字的含义，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他会赐下，他有圣灵的降下吗？我们的罪的赦免，然后圣灵引导，才有作者圣经写下来，传递，传到今日，保存到今日。虽然很多人反对，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那我不是否认童女生子是个神迹，我不是否认，只不过是可能我们看不见，没有这样直接看得见当时的人。玛利亚她说我怀孕了，我是童女生子，可能很少人会相信啊，除非是认识她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见是事实哦，不可能被人家偷。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关在一个石洞里面，大石头顶住那个门口，外面有最强盛的那个罗马兵丁看着，这些人怎么去偷，门徒怎么去偷，怎么把那个石头推开？你需要至少三四个人把那个门口那个大石头给推开，然后要偷那个尸体。罗马兵丁睡觉，哇，睡得这么沉啊，不可能。所以最大的神迹是因为耶稣，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复活，他是什么？启示的中心。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圣灵就不会降下。如果圣灵没有降下，圣灵不可能充满引导这些人做见证，把圣经写下来，你也不会得救。所以刚才讲救恩的成全也需要圣灵，所以先从复活开始，因为有复活，我们被神接纳，圣灵赐下引导成全这一事。所以最大的神迹是基督复活，它是神的启示的中心，明白吗？所以不要轻看 Easter、right? 好，神迹是教人信服神的能力的启示。所以神迹把你带到基督面前，认识基督是谁，同时也看到神的能力。Alright, 同时第二，圣经不是一本古老的书，我们要记住，而里面充满着神迹的书。所以你们要好好看圣经，珍惜圣经，读圣经。所以我今天早上我提醒你们哦，每次听到之前把圣经读一遍，那个经文读一遍。为什么？因为只有属灵人，有圣灵的人，才能够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一件事情，从这些平平淡淡的一件事情看到上帝的手，看不见的手在掌管。只有属灵人，有圣灵的人才能够看见。打个比方，今天的经文是一个改朝换代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中你看见上帝的掌管，无形的手在掌管。接下来你会看下一次颂恩传道在讲的时候，你会看见在掌管，明白吗？所以我们都是属灵人，我们会看见上帝无形的手会在掌管这一切。 OK, 所以里面充满着很奇妙的事情。第三，神迹的目的是叫你印证和成就上帝的救恩。而基督是谁咯？叫你是你基督是谁。Alright, 更相信，所以当我们越 ,OK, 最后两句话很重要。当我们越相信和接受神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更相信神迹所印证的还有所记载的真理。我再读一次啊。当我们越相信和接受神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相信所他神迹所印证的还有所记载的圣经或真理，明白吗？同时当我们越相信越明白圣经神所默示所写下来的圣经里面的记载的事情 的时候，我们更有信心的相信这些神迹是真实的。它是一个 circle, 它是一个什么circular argument 叫做自圆其说。你越相信圣经，你越相信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同时你越相信里面，你越相信神迹，你当然也会记载相信神如何把这些圣经所记载下来。所以它是一个 circular argument, 跑不掉的。 明白吗？所以你不可能说，你这个人你不可能说我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我却不看圣经，你不可能 right。 所以灵恩那个神迹大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只看重很看重神迹奇事，可是却不看重圣经。所以我们很小心哦，你有神迹奇事，你越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奇事，你越应当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真理，神迹所带来的真理。同时你越相信圣经，你也更应当相信神迹奇事是真实的，实际上是一个 circular。 那最后我要，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奇事，有什么含义吗？有什么后果吗？还记得吗？刚才我谈到这个有什么后果，刚才我就不断强调，你相信神迹奇事，圣经所记载神迹奇事，你就会越相信真理，圣经，你越相信圣经，你也会相信神迹奇事，是一个 circular， 一个环节，跑不掉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含义？什么？
远离神。
OK， 还有吗？下地狱。哇，是快了一点，给他留在世上，留在世上多一阵子。OK， 不要这样快。还好你不是上帝。还有吗？还有什么？有什么后果？当如果一个人呢，今天打开圣经，哦，这些不符合科学，那抽出来，有什么后果？Yeah, of course. 你跟你太太一样，很快就不要让人得救。OK， 还有什么？给他留在世上多一阵子。还有什么？你讲什么？
会被神审判。
OK， 那如果我把圣经里面所有超自然的神迹的那一部分那些经文抽出来。做师，我师父，哇，是啊，留下那些我可以接受的，
没有
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
就没有东西也是吗？好，我告诉你哦，在世上，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在辩论神迹奇事，就是有这些人，有这样的人，就是不相信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包括 Baruch Spinoza， 还有 Hermann。Remaros 应该是德国人 ,OK?D.F. Strauss。这些都就是下面这两个，第一个黑色，这个
是 Spinoza， 这个是 Remaros。
那 Spinoza 本身，上次我在教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圣言论的时候，其中一堂课提到这样的人，因为他就是偏偏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奇事，所以他们这些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所有的神迹奇事给抽出来。然后抽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违背科学的东西抽出来，不接受圣经里面超自然的记载，有一些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他们会重新解释以色列的历史了，因为以色列的历史，救恩的历史哦，我是讲的是救恩历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神迹奇事。所以你要重新解释过，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当然也不相信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所以你要重新解释过。然后接下来，他们不接受神会漠视人写下绝对的真理咯，所以他们把圣经看成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教人，最多是一个教人做人的一个道理而已，因为超自然的东西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可以接受，不符合科学，复活不可能，死人复活不可能，死一病赶鬼不可能，所以只能够教耶稣是谁。哦，耶稣 is a good teacher, is a wonderful teacher, is a good moral teacher, a good moral model, 他是一个道德标准的一个对象，你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因此你去国内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科学的人，呀，你讲耶稣没问题啊。我们讲他跟孔子之间，他们的道德律或者道德论， 我们谈这些没问题。所以会沦落到这个金光景的 ，right？ 所以因此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人，把超自然的神迹、上帝的作为拿掉，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人啊，这个上把耶稣基督看为只不过是个道德标准的一个对象，今天也是如此。我不相信神迹奇事，圣经里面神迹奇事，哦，你就完全否定很多东西。所以你跟我父亲讲耶稣基督 ，OK， 他只要死到你们做好乖孩子就够了咯。基本上这句话的后面的含义就是说，呀，耶稣基督 is good， 他叫你做，他是个道德很好的一个人 ，basically 是在讲这个。所以起初我母亲为什么会让我们去教会？要看见孩子生命改变，来，我变成好孩子，更孝顺。就说以前不孝顺呐、啊，这句话的意思。呀，其实我妈妈就是这样讲。我妈妈说：“你们去教会很好啊。”她跟我父亲讲：“为什么你停止他们去教会？他们改变很大，比以前更孝顺。”那其实我听了很开心。嗯，我们很孝顺。我想不对嘞，好像以前不够孝顺。哦，对，应该是。所以，我母亲以前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感谢主，他悔改，他认罪，他接受耶稣基督 ，right？ 最后，如果我们把这些给拿掉，不相信神迹的话，神迹为什么会有神迹奇事的发生跟记载？只告诉你，告诉我们，神是守约的神，他会保护你、看顾你、引导你，知道我们。见主面，所以你完完全全，你不只修改耶稣基督是谁，你也修改了，你也不相信，这些人就完全不相信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他才会有这些神迹奇事。All right，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谈神迹奇事哦，是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以前我们把神迹奇事停留在呀超自然，第二，也神迹奇事对我有没有帮助啊？帮助在哪里啊？有神迹奇事我才来相信耶稣哦，明白？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地步，有些教会还是停留在这个地步，不是这样的。所以记住，神迹奇事发生了，记载了，一切都是因为有个守约的上帝，所以他到今天还是会显神迹，明白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谈的。有什么要问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OK， 有什么要问的吗？分享也可以。Yeah。是 ，Yeah。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不可能的事情 ，Yeah。是。All right， 还有什么吗？其他的要分享？所以记住哦。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切神迹启示的一个中心，那个很重要。Okay？ 多看圣经，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多看圣经，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对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无知，你对他过去的了解是错误的。
不是对于一个只相信科学论的人，那要怎样？就是，跟他讲神迹奇事。
OK， 那当然会比较困难，那因为他只相信科学，再加上你要看他的环境啊，好像在国内就很辛苦，除非他愿意去好的教会。但是如果我讲，如果在新加坡啊，只有科学，有些人真的是一切都是科学，因为他真的知识很高 ，right？ 你跟那些所谓读科学的、有博士学位的，你跟他讲神。大多数的人都是很难的，你都没有博士，我是科学博士，我明白吗？所以哇，我们只能够做三件事情。第一，求神怜悯，不断为他祷告。第二，继续让他用圣经跟他讲。第三，让他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有学问的人，是接受耶稣基督。 那最后我再穿插一个，这些人求神怜悯，就是有一天求神给他谦卑下来，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或许他会遇见一些事情啊，神会软化他的心，是有可能的，不要所以只要他愿意跟你查经读经，他不一定马上相信 It's OK， 他只要愿意这样做 Good enough。那你这样的个讲法啊、有好的地方，不有他有他的一些不好的回应。那我们要注意哦，现在虽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三件事，东三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第一就是现在法庭上面是谁把手放在那个圣经上面，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哦、你不用拿圣经叫我把手放在上面，你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明白吗？也就是说到头来你这样讲的时候，你说你看法庭用圣经，不过他也可以告诉你没有啊，不是每个人用圣经啊，只要我因为圣经只对你这个人圣基督徒有用而已，对我没有用，他有用这种 argument。 第二你要注意哦，如果是你看今天世界的局势，虽然过去法庭上尤其是在美国他们以前真的是用圣经，不过现在法庭上面用圣经的次数是越来越少，有一天或许法庭就不再用圣经，那时你就没有 argument 可以讲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样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会不断的慢慢的引导他，让他看见圣经里面的宝贵的地方还有它的 consistency 在哪里呀，我会而不是用一些外在的一些事情来印证，因为圣经本身会自己证明自己，而不是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它，会改变的，世界会改变。 Alright， 还有什么吗？好 yeah, good question， 真实的事情。 Alright， 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做结束祷告好吗？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